他不晓得接触那些种党和种族的阴谋。那这三世天目呀，假设有人向王以外啊求什么，不管是人或者神灵，要把他丢在这个狮子坑，不是火窑了，我刚才讲过了，波斯国马代波斯国处罚死罪的人就丢在狮子坑，让那些狮子吃。那王他说好啊，因为这个说起来是对王的一种啊捧场，就是说王你最伟大的了，就是有人向王以外求什么就把他处死。那王啊答应，就盖章了，盖这个玉树，就是王的印了。那这个马代波斯国和巴比伦国制度不一样，巴比伦国专制，王就是发力，王他下命令他可以处回命令，不受控制。马代波斯不一样，马代波斯王下命令，这个玉树啊图章一盖下去，王自己没有办法收回，说起来比较已经啊不是专制了，但是还不到民主的地步。那这个命令就出去咯，半夜里知道第四节，还有照常一日三次祷告。他这个时候就是不敢祷告，接着表述着他对神的这个不忠了，也是否认他的信仰，所以他开始公开的祷告。那有人就去告诉王咯，告诉王的时候又告诉，就这样说十二节，十二节下半句就告诉王说，王不是在这个禁令上盖了艺术吗？王回答说，实在有这个事。那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啊，是不可更改的呀。你既然盖印了，不可以更改啊。所以这时十四节，王听见这个话很错烦，一心要救但以理啊，筹划解救，知道入洞，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盖印了，发出去了。所以王没有办法救丹尼里，假设你不干你杀，他就不管这一套了。他是绝对的专制嘛，他会出效。那他想办法要救丹尼里，想不到，想不出方法。想到入落的时候没有办法。波斯人又来提醒他了，十五节的下半句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啊，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的。那既然不可更改，十六节王就下令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但是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常侍奉的神啊，他必拯救你。有人就搬石头放在这个坑口，所以这个坑不太大。那王又用自己的这个树啊，这个印和大臣的印啊封住啊。以防啊有人去救他了，但是实际上一放进土中就被狮子吃掉，马上就吃掉了。十八节，那王就回到王宫啊，终夜进食，无人拿胃气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这件事情也王啊不吃饭，可见这个王是真的爱这个人才，实际上这个人才是值得爱的。所以为了这个半夜里终夜进食，普通王到了晚上啊都要做胃气给他听的，他不 甚至睡不着，好像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一样。十九节，那利民，此时利民王就到狮子坑那边去了，就大声喊呐、啊，说丹尼里呀、啊，啊，你所侍奉的神有没有救你啊？那很意外的，丹尼里回乡。他怎么说？在二十二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他在神人面前呢、啊，都是完全的、啊，毫无故事了。接受你以为。神所以保护丹尼里，是因为他这样忠心。一方面呢，因为他迫切的祷告了。那王很高兴，就吩咐人将丹尼里从坑里拾上来。可见这个坑啊，比这个地面还深一点，所以要把那个绳子给他绑起来。以致丹尼里从坑里啊被拾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啊。因为他信靠他的神。二十四节，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丹尼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呀、啊，狮子就抓住他们呢、啊，咬碎他们的骨头。因为王已经知道了，就是被陷害的，被谋害的，所以把那些害丹尼里的这些种族种长，不论他本身他的太太儿女通通来通通丢，装备吃掉了。二十五节，那时大利乌传子小义住在传递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就各方各国各族，这个是因为他占领很多国家，一个殖民地，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呐、啊，就谈到丹尼里所拜的神呐、啊。二十八节，如主借丹尼里，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啊！这是第六章的内容。那么这个第六章啊，给我们的重要的教训，现在看参考资料十四页。大利乌王的伟大，这个大利乌王啊，很伟大。他敢重用外邦之才，他知道启用苏联的人，他爱护良才。我们国长老他是会做很大。有一次啊，因为有些弟兄没有工作做，我就问国长老说：“国长老要不要用人啊？”因为他好几个公司啊，他说他找不到人，我说我会给你介绍下十个人，他说人是有的，但是靠的这些人很难找不到，人是很多的，但是靠的这些人呢、啊、找不到，即使事业家的话，真的，今晚被假桃花金追了，但是靠的这位没当追了。做老板的人呢、啊，事业家，假设能够找到靠得住的人呢、啊，那就妥当。又是那一类的人，又是他的主人护卫长，就是保护王的将军呢、啊。他信任又是信任到什么地步？出万诸外什么都不管。所以这个又是这个青年不简单呢，但是他那个是有情急的，不是说今天来今天用他的，经过一段时间看这个看着这个又是这个外邦外国来的，不是他埃及人呢，他这个青年呢、啊、很了不起，非常忠心，非常负责，又有神同在，最靠近这个人， 百分之百信靠他，他也能够得主人的信靠信赖，所以说除了你以外什么都不管。但与你一样一样的人才，所以说起来大力乌王要在他的国中多几个人才做不到，没有了。可是他找到丹利，因此丹利虽然是外国人啊，他要用他，这是伟大的地方。那么这个事情对我们现在的教训来说，我们教会用人不要前情引气的，看清人浅。比方说要选几个儿童教养，所以这个你这个亲戚是很笨的吧，不过诸葛的，那你为了要给他一个体面呢，说给他推荐做儿童教养，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那个青年很聪明啊，很热心的，因为他爸爸和你不好感情，你去拒绝他，这个你对耶稣不忠啊，不义，不忠不义啊。用人是耶稣的用人啊，不是你的用人，不是你是老板。所以我们教会要用人，要立长老之时，绝不可以有那个人浅偏见，应该要用良才，神所用的人，要超越这个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你本地教会是爱注意这点，但是实在这个教会啊，咱家己也修行，我们要做一个啊，让主耶稣能够信任的人。主耶稣把这个羊交在你的手，你们好多时候负责人就等于主耶稣把羊交在你手里，你有没有忠心照顾他？你能不能给主耶稣信任？或者办事也是一样啊，有一张总务的这样的，那你有没有把总务弄好？你当这个财务啊，你有没有把财务弄好？人都靠不住你，你主耶稣能够哪里能够靠得住你，是吧？所以难怪大力乌王啊很伤心啊，甚至为他进食。那他有眼光，他晓得这个人是素脸的。再来，德性的两个条件，狮子预表魔鬼。这个大弟弟被丢在狮子坑啊，对苏联方面来说，我们今天也是被丢在狮子坑，我们一直在狮子坑里面生活，我们的周围人都狮子。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说魔鬼好像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现在魔鬼一直在我们周围，这些狮子啥呀？那狮子在我们周围，我们怎么样才不会被它吞出掉？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做人要完全，一件事要平面的祷告。魔鬼怕那些祷告的人，祷告的人魔鬼没有办法吃他的，很奇妙。魔鬼看人在祷告啊，看信祷告，他不敢靠近，他怕。所以祷告很重要。还有一点，这个是配合的，你当祷告你的行为乱来的不行，你行为很好，但是你不祷告也不行，行为要完全，不给魔鬼留地步。你解魔鬼留地步，魔鬼就会帮他对付你。所以我们今天要保守自己，免得被魔鬼吃掉，这两件事很重要。有的被魔鬼吃掉，就是因为给魔鬼留地步啊，有的去赌钱啦、啊，有的这个男女之间弄出错事了，给魔鬼留地步吃掉。第三，害人者反倒害己的，看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我寒天家己的确掉在其中了。我寒天 像挖地雷啊，家己打着地雷死。这些总长总不要害死，但你的结果啊，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人都死掉，从害人害的死，害个家里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绝不可以有个害人的意念。不管人家对你怎么样，我们不可以报复。有这个报复心理啊，这个是很危险，就是跟魔鬼入侵。但是我们要知道，要害人的，这个是害到自己的。好像那个哈曼啊，要谋害莫迪改，结果他被挂在这个为了莫迪改预备的五丈高的木架上。第四是说先知但以理，主耶稣没有说啊，这个建筑家但以理，也没有说总长但以理，主耶稣称但以理说先知但以理。神给他机会，都高位，忠勤肃尊呐、啊，都往器重，都神启示为神传言，他是建筑家，更是神的代言者。但以理并不是一个传书间呢的先知，但是他通过神给他的这个机会环境，他做总长，他做这个行长，他在往你身边做事，他得到神的话语。得到神的启示，他把神的旨意话语传给尊王，这个是普通先知做不到的。所以主耶稣称他为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神的代言者，替神说话，传扬神的福音呢。所以这个第六章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出但以理的伟大啊，这人毫无错误的啊，拼命的祷告的，这两件事他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紧是对神呐、啊，对人呐、啊，没有做错事，那人家怎么样子讲我们，我们不怕。讲话是人家的自由啊，他要说你坏话，你没有办法塞住他的嘴的。但是求桃卡灾，人家求会有风的。你就是没有做错事，虽然一时啊，好多的这个风声啦，说你投人的小鸡啦，投人的牛啦，讲了一大堆啦，啊，还怕什么？慢慢的人也会知道的。这个社会就很乱了，有时候教会也是一样的，闲话讲了一大堆。我们现在信徒很有点很差劲的，甚至这个教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喜欢说人家的这个坏话，背后啊说人家坏话，说的一大堆。好话不讲，批评这个论断那个一大堆。那么你被论断被误会，你也不必怎么样的。要紧是我们呢、啊、对得起主，你对不起主，你不对不起教会。你不尽责不负责，那人家侵犯你有什么用？我们不要看重人家的诽谤或者侵犯，人家诽谤你，你不会下地狱、啊、人家侵犯你，你不能上天国。我们要做像当你说在主面前，在神面前无辜的，这样最要紧。主看着我们，主知道我们就好，我们做主的清正最要紧。这个道理叫不明白的话，就讨人喜欢的，做人喜欢做人清正，做人看重，你这些有什么用？人看重你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你清正，人清正你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一点都没有用的。要，所以说我们要对主耶稣负责。你们好好多是教会的负责人，爱看重视没？凶了、啊，对工作要负责。应该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工作，按照圣经是长子，以前是长老之事，应该教会要有长老之事。但是长老之事一个资格，提摩太书啊、提多书都很清楚，要有一个资格、一个条件才可以当长老当之事的。 所以你信徒中还没有那个资格的人呢、啊，你不会乱立胎。但是这个教会还没有那一种人才安立做长老，就是也表示了这个教会很软弱，还没有人才。可是人才是培养的啦，那做执事的，像《使徒行传》第六章啊，那有三个大条件，有好名声，祝福要充足，圣灵要充满。这个好名声是行为问题，你行为要好，在教会在外邦呢，行风声好，名声好了，把给欧肉。有些那个青人是敬脆的，那这个圣灵充满，他有智慧充足。那个智慧，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啊，七个基础里面的一个属提款。以前他们讲到不看圣经的，但是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属提款第一书的讲到的内容，把旧约的历史都背起来。所以这个以前那个使徒时代当执事长老的人信心很熟啊，况且我们现在这一方面的训练不够，那你信心熟，你才有办法牧养教会，有办法讲道啊。应该是这个各地方各地方啊，长子要去管理，长子要有力量。那你们有的不是长子，但是负责的是这个所以说的长子的副后补啦，要有个力量管理教会，那让传道啊向外去发展，应该要做到这样。可是现在实际上是这样，教会就抓住传道不让 不让传道走，因为传道不在，没有人讲道。这个就是不后古使徒时代的教会，但是实际上现在的长子还不够力量，比较做得好的可以说是罗东教会。罗东教会以前很少传道去，因为他们在东部，所以罗东教会啊，一向传道没有去，他们都会料理，感谢神，一直到现在，应该到了这个地步。可是要到了这个地步要培养，反正这个保罗他在有所、哦、建设教会啊，他在有所连续住几年，你们知道吗？知道，在有所几年了、啊？保罗在有所几年？使徒行传学习过了没有？是三年，对。
奉主耶稣圣名上课。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学习但以理书。今天是要从第七章学习到十二章。我对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这三章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第十、十一、十二，我们要大概看一看就好。那我想把剩下的时间，来谈一些有关讲道的事情。因为今年这个讲道的课都没有排进去，那好多是新鲜。啊，我们学习目的是要应用，所以助用。那你有收入，你要开支啊。一直收入没有开出去，那这个所学习的就等于这个不能发挥了。我上一次有讲过，关于这个，我们说神学啊。这个神学是一种有关神的道理的学问，所以叫做神道学。有的不称为神学院，只叫做神道院，就涉及神的道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学习目的是为了要坚定自己信心，再来呢也能够来应用在信仰上，目的在这里，并不是说啊、好像现在一般的人呐、啊，学习是为了什么 随位啦，所以这个动机要呈现。那这个神学的范围说起来不很宽的，窄窄的，因为神学有一个范围，不过这个深度不一样的。第一位置叫做圣经神学，圣经神学主要的就是要学习那个六十六卷。那这个学习道理，学习六十六卷就是最基本的。不过在这个短短时间是没有办法说明一卷的学习的。那最好是说我们将来，我们本会自己有六十六卷的这个解释，那参考那个解释的书啊，去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二个叫做教育神学。这个教育神学也叫做系统神学，也叫做组织神学，就是把重要的道理呀、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整理出来的。那材料当然是圣经，好像关于神的、关于这个洗礼的、关于圣灵的、关于安息日的、关于这个基督徒的道德的。或者关于这个终末论，啊，把几个重要的项目，啊，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整理出来的，那个叫做教育神学，好像我们那个圣经要道，那一类的是属于这个。不过一般的教会，他们这个教育神学，他们是很理论的啦。我们的特色，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写文章啊。我们是本着根据圣经来写。我们现在在真教会讲道理，你假如没有根据圣经啊，或者写文章都没有引照圣经章节，看的人听的人反应都不好，我感觉这个是你自己讲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套。第三类叫做历史神学。历史神学这个是包括这个圣经历史，这个教会历史。那么这个圣经历史啊，好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这差不多几年，亚当被造到主耶稣降生啊，这个亚当几岁先水，谁几岁先水，有人把那个根据圣经的资料给他统计起来，亚当被造到耶稣降生超过数千年。那么这数千年当中，亚伯拉罕建在中间，那这个旧约会分了几个时代，好像诺言时代的，再来是好像挪亚时代的，这样子分了几个时代。那每一个时代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关于圣经历史。那教会历史的资料就是使徒行传和这个书福音，和保罗的书信，主要是使徒行传。但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圣经找，那就要对书店买一些教会历史的书。不过这个教会历史的书最好买那个没有教派色彩的，比方浸信会的写的，他们总偏重了，说这个浸信会的好处的。其实天主教写的教会历史呢，他自然会说他们好。所以这个教会历史最好什么？那个没有教派色彩的人写的。那一种叫做应用神学，应用神学也叫做实用神学，或者实践神学。以上这三种都是说出的。你学习圣经、学习教育、学习历史，都说出。那我们说出目的就要开出去，用应用出去。那这个应用神学主要的就是这个讲道学啦，这个讲道学啦，这个牧养啦，这种宗教教义啦，这个宗教教义啦，或者这个献位啦。 们所涉及的道理教育要解释要用出去。那你要用出去呢，你要用出去，你要通过讲道，无论是布道牧羊要通过这个讲道，所以这个讲道的这个工作说起来在信工上是非常重要。你向外布道，对内牧羊，都要通过讲道。所以这个讲道随时在适用神学当中啊，就是做奉献了，也是一点点。其实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说起来挺丰富的。我们今天只要说有爱主的心啊，我们要奉献了，数目相当大。台湾挺丰富。所以奉献钱的人挺多的，或者办事啊，要帮助这个帮忙这个会计啦、财务啦，或者总务啊，办一些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多的。青年很多会办事的，但是讲道的人才不多。因此，有的地方的教会啊，传道不在啊，他们就感觉很不方便，说没有人讲。实际上现在长老其实当中有的很会讲道的，不过很会讲道的战术不多。负责人也是一样，负责人他们现在一直在轮流讲道，可是实在会讲道，我说会讲道就讲得有力量，听的人听得很清楚，有帮助，这种负责人也不多，有是有不多。甚至传道，我们做传道的，我们做传道的，我们会讲道的，说起来不多，所以这个讲道很难，很难。但是讲道对于会众的影响很大。你说布道会吗？向外，你会有讲道文字的人，他这个布道会啊，很有这个功效，大家听得清楚吧？信不信是他的事情，但是你讲得清楚。对内也是一样的，对内这个会讲道的人啊，一出来讲道，也要会给这个冷淡的人发起热心，是吧？不爱钱的人呢、这个更加爱主了，是吧？所以，我说你这种训练，吸收不同的树顶的知识之外，这个讲道，尤其应该是一个练习讲道的机会，因为这个单理论也是不够的，应该讲实习的，好像要学习开车啊，你要在学校练一段啊，汽车的口罩啦，开车的一些注意的事情。但是单在这个教室学习，你没有去教练场亲自开车，还是不会睡好的，是吧？不一定有，我现在一个国际青年班嘛，在台湾啊，我看你们八位，我没有时间和你们在一起这一次，因为我代表大会以后就要去眉山，因为外国有四个神学生来，我要带他们去眉山睡觉，因为眉山那边比较凉快安静，人数不多了，在眉山教会那边上课不然的话我们会利用晚上时间啊多少来睡习，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因此我想把这个本来这个单义里说的启示录啊，接触是关于预言，那现在要紧是通过这个单义里说来知道时代现在是什么时候，要紧你们先明白这一点。那至于其他有些奥秘的或者细节啦，不懂也没有关系。所以我想早上有事情我们尽量赶就是了。现在看这个第七章，这个第七章和第二章 同样的内容。这个第七章开始就是关于预言的部分。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呢，给我们更深信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啊。不但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会事先告诉你，好像事先通过两个梦，主是约瑟，将来啊，他要比他的父母亲，比他十一个哥哥都伟大，弟兄姊妹，弟兄十个哥哥一个弟弟的，因为他看到十一个星和太阳微亮都向他下拜，那个梦是从神来的。那么真的以后约瑟当宰相，比他的父母比他的弟兄都伟大，那不然一个人的命运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活到几岁都已经在神的手中了，所以我们人也 不需要怕死，死的时间到啊，你逃不了的，神还要离我们的性命多么危险都会平安，一切在神手中。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三十一篇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就是大卫王讲的。大卫他是纣王，但是他不敢说我管我啊，我支配我的一切，他说我终身的事，终身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这人不高兴的。好像我们昨天看过的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责备波沙撒王说，你没有荣耀没有敬拜，就以手中有你气息的管理你一切的神，手中有你的气息，我们的性命在他手中。那不然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呢，在神的手中，国家世界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会事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样，那个国家将来怎么样，这个世界将来怎么样。所以神借着第二章那个大象主述，从尼布加尼撒王开始的国家的演变主述出来，一直到一直在点，就在告诉他说，那个金头就是你啊，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国，但是你不能永存的，有第二个国家要代替你，第三个国家，第四个国家，那现在是已经进到脚趾头的地方了。所以那个大象的主述所从尼布加尼撒一直到耶稣再临的世界历史演变。那这个第七章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这个波沙撒就是最后的一个巴比伦王，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他这个是梦中的异象，他就把它记录起来。现在看课本，他所看的异象会分作四个，第一个是一节到六节，看见三个恶兽，第二个是看见第四个兽，第三个意象是看见宝座的出现，第四个意象看见人主的度过，第五个是天使讲解意象。这个第七章和第八章啊，但以理看意象以后，天使都显现，对他所看的意象有一个扼要的解释。现在看那个六节第三段课文，第二章与第七章的内容大同小异， 前者以人的眼光，后者以神的眼光，看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事件。第七章可以说是对第二章的注释了。第七章是对第二章的注释，该写注解。现在看《但以理书》第七章，要说起像这类的圣经啊，应该要事先把内容啊一个了解，不然的话听起来啊很复杂的。你把这个内容已经记起来以后，要听意思解释就容易。第三节，他看见有数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形状各有不同。第四节，推过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狮子又加上有鹰的翅膀。那我见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节，第五节，又有一个兽，好像熊，就是第二兽，盘花鳌座。盘花鳌座就是，这个尖头啊，有一边呢、高的，有一边低的，不是端端正正的，这体体的意思。那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的，他咬着这个三根的肋骨，有分泌介绍说起来，吞出多肉。这是第二处说。第六节，处后我观看，又有一只兽如豹，这第三只兽，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据说有四个头，又得了传变。这个豹有鸟的翅膀，有四个翅膀，还有四个头，得了传变。到这里一段落，这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七节说，其后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其后这个是换书间了。所以第七节以下是另外一个意象，他看到第四只兽了。看第七节，见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这是第四只兽，大有力量，又有铁牙吞出猪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角。我见观看这些角，见其中有长起一个小角，这四个角啊，有长起一个小角。在丹尼里世界，这个小角很重要。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啊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呐、这个角有眼睛，像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是小角。小角有眼睛，那会说夸大的话。到这里是第二个意象。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这个是第三个意象，看到宝座的出现。我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真神了，习在永在那个习在。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 其轮乃烈火，这个宝座啊有轮的 啊。那这个宝座看起来好像火焰，好像火在烧着，那个轮呢、啊、是烈火，从它面前有火像河发出，好像从这个宝座冲出这个火出来，看起来很可怕，这就是一个审判的宝座了，很威严的。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竖立的有万万，就是说天子，千千万万天子在他的面前。他做着要行审判，案件都展开了，要行审判，这个叫做审判的宝座了。审判的宝座反面叫做施恩的宝座。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了。那兽就是地柱之兽，那地柱之兽有十个脚吧，那十个脚当中再长出一个小脚，那因为这个小脚向神说夸大的话，所以被杀，被焚烧。十二节，其余的兽传遍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这个是第三个意象，看到宝座。十三节以下是第四个意象，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忍者的驾着天轮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传遍荣耀国度，属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传遍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第四个意象，看到这个忍者啊降临呐、啊，这个忍者降临是主要耶稣在临，那耶稣在临呢，实现天国，那他的国是永远的，不能废弃的，不像世界的王国，世界的王国从古以来啊都一直变，不能永存。以上是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那么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就是天使对意象的讲解，看十五节，注意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头超凡了，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只说他看了这意象之后啊，他的心呢、啊，很这个惊惶的，很超凡的。十六节，我就进一位受力者，这个受力者是指说天使受力在神面前的。问他说：“这一切的真钱，他就告诉我，将那兽的讲解给我说明。”十七节，这个十七节以下就是天使对但以理讲解那个意象的意思了。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王子代表国家，将要在世上行使。这四个王代表着世上所有的王，一直到一直在的。然而，至高者的性命必要度过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有世界的国家，但是这个世界的国家不能永存的啦。这个国度是归神的圣名，至高者的圣名。那么至高者的圣名就是真信徒，他要得的果不是会改变的，是永不改变的，是要存到永远的。这两句话就是十七十八。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前面的那四个意象的概要，就是说这个地树上啊 要出现好多的国家，但是最后树上的国家都要被毁灭的，基督的国要出现，神的百姓要做王直到永远，但是这个国这个王是属灵的啦。十九节，那时我愿意知道地树所的真情，他为什么以那三所的真情大不相同，因为这个地树之所很可怕的，他要明白一下为什么和前面三株所不一样。二十节，头有四个角，和那另外长的一个角，在这个角前有三个角被打落，那么这个角又圆又眼睛呢，又说夸大的话，形状强猛，过于他的同类。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个角与圣民征战，这个角就是小角，这个小角要和神的百姓征战，所以这个在新约时代来说啊，迫害教会的就是这个小角的。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主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就是耶稣在临受刑审判呢。那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耶稣在临受刑审判，天国就要实现，天国实现就神的百姓得国的时候。二十三节，那树立者这样说，地树说就是树上必有的地树的果，与一切果大不相同，必吞除传递的，并且践踏之碎。至于那四个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四个王啊，从那个地树之说再兴起四个王，四个王就是四个果。不单一里说的启示录这个树柱啊，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这个石是一个完全的树木啊，也表示很多。但是后来又兴起一个王，这另外兴起一个王就是小角，与先前的不同，他必祝福三王，他拔起三个角是祝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小角啊要向神啊讲骄傲的话，他不敬神的，他也看不起神，必咒骂至高者的圣名啊，至高者的圣名，咒骂他们就迫害他们，必想改变阶级和立法，他还要改变神的话，圣名必交付他的手，一再两再半再，一再一年，两再两年半载，后起来三年半了。就是说这个小角要迫害神的百姓，一共有三年半。但这个三年半也是不知道数目的。所以这个将来这个迫害教会的这个就是这个小角。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传遍必被夺去毁坏灭罪，一直到底。虽然这个小角破坏神的百姓，可是真神呢，救主耶稣要降临，要来施行审判，要把他灭罪了。二十七，国度传遍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这个并不是地上的国家。神的圣名要得的是天上的属灵的国家。二十二节，那是住处完毕。以上这个大部分都是天使讲的了。那至于我但以理呢，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了。他看了异象，他不明白意思，他求天使，天使告诉他，他就把这些事呢存在心中。所以我们今天学习道理一样的态度，我们今天呢看圣经呢，等于看到异象一样啊；看圣经等于听到神的话一样。那我们所看的、所听的， 我们要存在心中的。书篇第一篇说，作业思想神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的头脑不要一直去想啊，你们想你们的思维难免的，因为你们做事吧啊，但是你头脑嘛，不要24个小时都在想有关钱的事情，有的看电视以后啊，一直想电视里面的事情，所以现在很不熟练的。应该我们要亲近神灵，我要去思想，尤其这个末世的预言呐、啊，有的意思不懂，但是你要去想，这是什么意思，是吗？现在看课本，圣经要翻开，推之手，这个推之手顶你第二章的那个金陀了，巴比伦国。以及当时是指若你不降你杀，像狮子，这个狮子象征巴比伦，狮子是百兽之王，极凶猛又快切，这里谁呀是象征，所以当时呀、啊，这巴比伦国是象征，又有鹰的翅膀哦，这个鹰也是象征着巴比伦。鹰属鸟中的强者，飞得高又快。巴比伦如同鹰，有鹰的翅膀的狮子，表明它强上加强，极其强大。啥呀？一点强啊！搁在天上鹰的结构，这是强上加强，等是巴比伦国上强，一定强。但是呢？第三点，翅膀被拔去了，这个是指着他的聪明、国位、荣耀被夺去。应验你不降你杀，因骄傲受刑罚而化往七起的树上。我们第四章已经讲过了，就是你不降你杀，往杀是过强的，可是因为他骄傲，后来化往进入这个山中田地田里啊。出草如牛，这就是那个翅膀被拔掉，被拔掉，王位啊、荣耀、尊贵都被拔掉。但是后来他站起来啊，像人一样，再得人心了、啊。他在野地山中的时候是已经变成兽现，可是七起满了，他举目望天呢、啊，他悔改。他就在得到人的心了、啊，有人的性，在那里承认神的恩典呢、啊，赞美神，所以他的聪明就恢复了，应验这个七年期呀、啊，嗯，这个七期的七个期满，神要使你不降你杀，恢复聪明，又把国位荣耀归给他，从此他就不敢再自高啊。晓得神恩了、啊，忠心把一切荣耀归给真神。所以这个应验是很奇妙的，也是很精粹的。所以基督说第一个意象，特别是主若你不加你杀王的经过。那第二只说呢？第二只说是主若马代和波书了。好像他这个兽好像熊，这个典礼第二章的银胸啊，胸部，胸部，这个胸部哦，有两个膀臂，两个手骨，两个手骨，这是指着马代和波斯国，它像熊一样，这个熊的力量虽然大，看教材。行动却缓慢，如第二国不及于第一国，熊也不及于狮子了，盘夸而坐。另外的翻译是身体的一边呢挺起着，他坐的不端端正正的了，有一边呢高一点了，是这样的意思，表明一边高较强。果然在入后波斯国乃强于马代， 马代波斯本来是两个国家后期的，以后建国的这个波斯国强过马代，选走三根的热格，他牙齿啊，他嘴里嘎了嘎掉三根这个裂骨，表明要并吞巴比伦、利比亚和埃及这三个地方、三个国家了，吞出多肉。马代波斯的军队是残忍的，常把弓弦的情中之人杀光，好像出多肉的一样。这个也是应验了。我们昨天看那个第五章，就是巴比伦国的灭亡。巴比伦国最后的一个王叫做什么名字啊？啊，波萨萨。波萨萨就是被马代王大力乌啊杀死，是吧？杀死以后，他就夺了